其实我们读马可福音第2:23，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卡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子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好，所以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本来我们刚开始应该会问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等于是一个复习，但是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几张有好多新的面孔，那么也许对有的人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想我与其我问问题，还不如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那么大家也许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晚上读这些圣经，为什么讲这些话，那这样就不会好像跟不上了。万一你跟不上不要紧，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会特别讲到几个重要的所发生过的事。比方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有一次经过麦田，他掐了麦穗，结果有人说他们犯了安息日了。那么像这样的故事，对有的人来讲不过是故事，对基督徒来讲呢，它是非常有属灵意义的。所以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呢，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所以假定说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假定你跟不上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主题，并不要紧。我想最要紧的就是有几句话，或者在圣经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如果你能够掌握住，你能够抓住，那我想这就应该是很好的收获。那我首先我们复习一下，很简单的说明一下，就这次呢我们用三天还有加上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是我们一同来查考四福音，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把新约打开，那一定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呢就是约翰福音，所以四本福音书。那么来以前呢，我们大概在座的基督徒每一个人最少都把它读过三遍。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四福音呢？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呼召了12门徒，然后呢我们知道他用了3.5年的时间来训练他们，然后这些经过主耶稣教导的人后来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他们有的人不过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有的是税吏，但是经过主耶稣3.5年的教导，结果个个都不一样了。那么只用12人，主耶稣几乎就摇撼了整个的世界。我们知道到今天，从第一世纪到现在，最少有90,000,000跟随主耶稣的人。那么跟随主耶稣的人呢，我们称他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么其实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做门徒是一件平常的事。尤其你在希腊世界里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行为不够好，如果你觉得你的修养不够好，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你不够，所以呢那个时候你需要找一个老师，找一个 master， 找一个夫子来帮助你。就好像你不会画画，你找会画画的；你不会唱歌，找个会教导你怎么唱歌的。那么这样你的人生就改变，这样你人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你觉得你来到，你觉得这个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做门徒，或者说做别人的门徒，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很可以说常常发生的事。不过呢，有一点是，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是所有的学生来找老师。如果你觉得你在哪一点上不够好，那么现在你和某一个老师来学，和一个夫子来学， 那么这个先生呢就会教导你，然后呢你各方面，那么各方面你都有很好的进步。所以我们知道说都是学生来找老师，没有老师来找学生。那么只有四福音告诉我们说，结果呢不是门徒们来找主耶稣，是主耶稣来呼召门徒。所以这个和当时的潮流刚好是相反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有一个目的。什么叫福音呢？福音不是我们来找主，福音乃是神来寻找人。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来寻找神，但是只有福音是神来寻找人。所以一切都是恩典。如果人来寻找神，人要从地上爬到天上去，所以爬得很辛苦。所有的宗教都教我们做好，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教我们，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做好，有什么本领可以做好。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神不只对我们有要求，神要求的是真，要求的是善，要求的是美。人生如果能达到真善美，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真的愿望，我们有善的愿望，我们有美的愿望，但有几个人能达到真善美呢？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一个目标，但是只有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现在不是我们来找救主，是救主来寻找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不是比别人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在我们人生的路途里面，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是他来找我们，结果呢有一天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愿意把这样好的消息我们也能够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等到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得救了，他们都说他们从前是罪人。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听自己说 听说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们知道，你看今天的小孩子刚刚是，如果从小他就知道，他从小他就知道他是个罪人，不过他不用这个字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罪人这两个字听起来是很不好听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承认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罪人。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得救了，我们蒙恩了，现在呢主就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那么所以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主对他的门徒说，你来跟从我。那么这一次我们在一起的目的就是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他们是加起来一共是130年，教导了很多的弟子，他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但主耶稣呢只用3年半的时间，他所教导的人只有12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朽木不可雕的，就是犹大，其他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我们可以说罗马帝国征服了当时的世界，可是神的教会征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那么神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从主耶稣和他跟随他12个门徒开始的。结果等到教会经过了200年到300年大逼迫以后，然后他们做过统计，在罗马帝国里面每2个公民就有一个是基督徒。他们应该没有了，他们应该被铲除了，他们应该被定罪了。所以有一次罗马市长啊写了封信给罗马皇帝，他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你如果再杀基督徒的话，罗马城没有人了，罗马城这个底下通通挖空了，基督徒通通跑到地下去了，你杀一个好像就少了一个基督徒，没有的，你杀一个会冒出另外5个基督徒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不是用口传的，最早教会200年到300年是用血来传的，所以证明说他们所信的是真的。那么也不要忘记整个故事的开始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人类的救主，然后呢 他呼召12个门徒来跟随他。结果他主耶稣他自己没有出过远门，他自己也没有拜过师尊，他自己没有写过一篇的文章，他自己也没有写一首的诗歌。但是很稀奇，他不像苏格拉底，他也不像亚里士多德，他也不像柏拉图，可是经过他教导3年半，这12个人结果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秘诀在哪里？主耶稣不止在第一个世纪这么做，今天在圣灵里面他呼召了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也要我们像当初12个门徒一样来跟从他。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找出来到底那个秘诀在哪，为什么十二个人只有12个人，那么主耶稣教导就3年半就能有这样的成果。我自己个人在大学里面教书教了好多年，我知道教导，我知道说教育是怎么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管一个，不管你多么一个殷勤的教授也好，你怎么，你不管怎么样，你为学生解惑都好，但是我们知道，就算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可以说殷勤的耕耘，我们所看见的果效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也许过几年你能看见有人，你看见在你的学生里面有的真的成为一块的，是真的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再说，主耶稣自己好像不是教育家，主耶稣自己也不是文学家，主耶稣自己也不是艺术家。但是很稀奇，就是经过了3年半，短短的3年半，结果你看他不止改变了12个人，除了犹大是例外，结果这11个人后来又变成12个人，又辗转的影响了最少9万万人。所以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有最少有9万万的基督徒。有一次维多利亚女王，英国维大维多利亚女王，她有一次她的有一个主教问她，安利干会的就是 Church of England 的主教问她，他如果主耶稣来的话，明天他就回来，你要怎么做？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主耶稣明天回来的话，我要把我的冠冕要放在他的脚前。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人，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或者是很简单的一般裁缝也好，或者是鞋匠也好，不管是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做了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秘诀在哪里？我们巴不得也能够得到那个秘诀，我们巴不得也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也能够做主的门徒，不只做主的门徒，而且叫主的心意能借助我们这些人能够完成。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所以呢，但是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根据很可靠的史料。那么这个历史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4本福音书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到底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那3年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呢，我们大概我们这几天呢在一起研读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原来主耶稣在地上的确是3年半啊，他30岁出来传道，然后呢门徒就开始跟随他，所以大概和他在一起有3年半的时间。那么最早的时候他碰到的是5个门徒，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约翰，还有一个叫做安德烈，那么那是最早开始的。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说，这3年半大概可以分作3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我们注意到，当主耶稣教导他门徒的时候，他有他一定的方法，他每一段一定有他的着重点。所以虽然我们的主表面上不是教育家，但是凡是被他教育过的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根据4福音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可以说刚好分成3段。 我们知道大概根据大概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应该是主后30年，所以如果3年半的话，那么你可以想得出来往回头退。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的时候应该是主后27年正月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冬天，那个时候的天气大概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不过在中东尤其在以色列天气比较暖和一点，比这里要暖和一点。然后呢从年初到年尾，那么刚好是1年，那么第一次主耶稣遇见他们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地方叫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就是在叙利亚南部现在我们还可以找到的这个地方。那么主耶稣第一次在那里遇见他们，所以呢这个主门徒们第一次遇见主那个地方叫做伯大尼。然后呢3年半以后，主耶稣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后来他升天了。升天的时候呢他是和门徒们，是跟随他的门徒们在伯大尼所再见，不过不是同一个伯大尼，一个伯大尼是靠近加利利海，这就是所谓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还有一个伯大尼呢刚好靠近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班门徒们是从伯大尼开始就跟随他，然后一直等到在橄榄山，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然后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说再见。所以门徒们尤其当时最早跟随主的约翰、安德烈这些，他们亲眼看见主升到天上去，所以加起来刚好是3年半。那么跟随主耶稣这条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今天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教训，我们首先要掌握这些历史的事实。那么到了1年以后呢，就第2年的冬天，那么就是27年了。然后呢主耶稣又在加利利海边，因为第一年这些门徒们跟主耶稣的时候一面来跟随他，那么但是呢他们仍旧回到他们自己的职业，打鱼的打鱼，捕网的捕网，撒网的撒网，他们每一个人仍旧回到他们自己的岗位上去。但是等到有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婚宴，结果他们就去了。那么有的时候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他们也去了。有的时候主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犹太地，那么好了，主耶稣让我们小住一段时间，也许是一个周末，也许是2个周末，然后呢他这些门徒也和主耶稣同行。所以就是这样的过了1年。所以跟随主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职业都放下来跟从，这才叫跟从主，不是的。你仍旧做母亲，你仍旧做丈夫，你仍旧做儿女，仍旧做学生，而且如果你做学生要做个最好的学生，你随时准备好，如果你的主人，如果你的先生呼召你的话，哎，你好不好与我同行，你随时可以放下。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训练。那么我们说当初主耶稣呼召这12门徒，起头只有第一年只有6个门徒，最多6个门徒，那么他就是这样的帮助他们的。那么起头的时候呢跟随主耶稣不是那么兴奋，没有像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很兴奋，因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有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比方说从推罗西顿来，推罗西顿就是今天黎巴嫩呢、啊。那么有的人呢从南边来，从耶路撒冷什么地方，还有的是约旦河外来，所以主耶稣的名声就传到很远的地方。那现在如果你跟主耶稣就很热闹，保罗、彼得、雅各他们眼睛从来没有停过，一会儿这么多人，一会儿那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做主的门徒很威风，做主的门徒你觉得非常的美好，因为你可以跟着他，你看主耶稣怎样能够拯救人，你就看见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这是第二年和第三年。但严格说来呀，这个第一年主耶稣没有行太多的神迹，而且主耶稣不是一下子有很多人跟随他，没有，他都是一个一个的。比方说有一个晚上有一个犹太人的官，或者说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生，他本来就是教导以色列人的，结果就到主耶稣来和主耶稣谈话，所以主耶稣一个一个的帮助他们。 所以这个第一年呢，好像钓鱼一样，是一个一个钓上来的。到了第二年呢，才是网鱼，把一网的鱼，一个网撒下去，有好多的鱼就进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为什么主耶稣有这么多人能跟随他？他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如果他是爱因斯坦，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跟他。如果他是一个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是永远不会缺少跟随他的人，无论从什么地方？这是第二年。但如果第一年你就不是这样，第一年你看见说好像就所有的速度很慢，好像你如果跟主耶稣你没有那么多的热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第一年的功课是最结实的，一点都不兴奋。如果你觉得寂寞，如果你觉得冷清，你很自然就退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做跟做主的门徒，你不要以为，许多人以为说哦，基督徒一天到晚都很兴奋，不见得。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跟随主的话，你就知道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样的就经过了一年，然后到了第二年的又是冬天的时候，大概也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气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比方说这其中的起头的六个门徒通通是打鱼的，他们通通是打鱼的，所以他们通通在加利利海边打鱼。那加利利呢，是全世界这个最低的一个淡水湖，因为它是在水平面底下大概200公尺的地方。这是加利利。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在那里打鱼的，都是在那里打鱼的，这是他们的职业。好了，那么经过一年以后呢，主耶稣又遇见他们，所以可见的他们不是常常在一起，到了有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然后呢，这个门徒们就抓住机会，就当和主耶稣同行同住的时候，他们就好好的学了一些很结实的功课。你知道，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和他同住。如果你不认识他，你远远看他像天使一样，但如果你靠近看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许多，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个人完全美化了啊。我们觉得月亮很美，月亮很美，因为你远远的看它。如果你今天真的爬到月亮上去，那是很难看的。你看那个脸呢，一个凹出去，一个塌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只可以远看，不可以近看的。那么所以我们晓得说，今天你要与人同住，你是什么？你不光是用显微镜看他，你也是用放大镜看他。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是经不起看，但主耶稣经得起看。你越和他相处在一起，你越被他吸引，你愿意跟随他。有的人你住一天，第二天就走了，你可以写很多理由就走了。我常常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场合很好啊，你从来不认识你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平常在聚会里面你简直像天使一样，你看祷告那么好，但你就要和他住一个晚上你就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人就是，你看见吗？人是经不起住的，你试试看。所以现在呢，和主耶稣同住，而且和主耶稣同行，你同行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来。我们常常觉得到以色列去，有时候然后呢常常有很大的队伍。那我常常劝妈妈们，有很多妈妈常常替自己女儿这个挂心，希望能够找这个白马王子，希望找个好女婿。那我常常告诉他们说，你如果真的要找好女婿的话，最好观察的地方和他一起旅行，你看得出来。哎，我们曾经真的碰到一个很好的女婿，现在他已经结婚了。这个弟兄有个特点是什么？他话很少很少，你就很难听到他讲话。那如果你听到讲话好像从他口里要流出金子来，那是很难很难得的。所以啊，有很多姊妹们说，这个弟兄你能嫁给他吗？那嫁给他没有话讲哎。但你不要忘记，这样的常常是最好的女婿，怎么知道呢？我们一起旅行的时候很稀奇啊，他每次总是走在最后面，他一定要等着所有弟兄姊妹走完了，他一定这样。所以你可以保证，这样的男孩将来一定，如果进到你家庭，一定是个好女婿。你这丈母娘看女婿，一定越看越有趣，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呢， 我们知道你只要和一个人相处，和一个人同情，就很清楚，就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比同行跟同住更能测验出一个人来。所以你就明白说，就是这第一年你开始慢慢慢，你知道后来啊就是这样同行嘛。所以后来你知道吗，主耶稣就替这个谁啊，替约翰跟雅各起了个绰号，叫他们是雷子。雷子你知道吗？ Son of Thunders， 换句话他们常常 Thunder， 常常打雷的。这个不是指着打呼来说的，就比如他们脾气非常暴躁说的。那你怎么知道？你和他同行就可以了。你只要和他同行，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他经过一个撒玛利亚村子，人家不接待主耶稣，结果他们就打雷了。他们告诉主耶稣，主耶稣你好不好像旧约圣经一样，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通通烧死。所以这个不是约翰的，约翰你普通想象的约翰是非常 gentle，而且呢非常 sentimental， 而且这个约翰呢是非常的矫情，非常女性化的。所以如果你看那个达文西的那个最后的晚餐，你说哪一个是约翰，那个最女性化一定是约翰。所以我们以为约翰呢能够躺在主耶稣怀里一定很矫情，他是男孩子啊，他不是女孩子，所以我们说他一定是很矫情的，我们完全弄错了。因为你没有和他在一起，你只看见达文西的话而已。你如果和他在一起，就不像你所想，他真是火爆浪，脾气大得很呢、啊，一动不动就打雷，动不动就打雷了，你看见吗？所以和打雷的人在一起是很紧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起雷了，是不是？但是很稀奇，你只要跟随主，你只要跟随主，所以约翰跟随主，他跟随主的结果什么？他就变成了爱的使徒。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主耶稣所爱的那个人，那个门。你看见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等到后来他再到同样一个地方，当初要求神把火从天上降下来，结果这一回呢他求圣灵降下来。圣灵是生命的灵，从现在开始那个生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全我们。所以你看见跟随主的门徒没有一个人不改变，基督徒也这样。如果基督光做基督徒，弟兄姊妹，那不行的，这不是主耶稣的目的。主耶稣叫一个罪人变成基督徒已经是个大神迹，但是不够。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标，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 project， 神在他们有一个 program， 神在身上有一个计划，意思就是说要在他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那其中有一个门徒就是彼得了。那彼得主耶稣遇见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就西门这个名字就好像姓陈一样，到处都姓陈，好像英在到了美国很多 Smith 一样。所以你不过是这么多人里面，这么多亚当后代里面的一个而已。但是呢因为主呼召他做门徒，所以这块泥土啊虽然是在那加利利海旁边，但是呢他没有被埋没。就是因为主耶稣呼召他，那块泥土变成不同的泥土。然后主耶稣说你要叫基法，基法什么意思呢？要变成石头。所以现在这个泥土放在主的手里，那不能光是泥土啊。我们基督徒刚刚得救都是土里土气的，没有一个不是土里土气的，因为我们是泥土嘛。但你等一等，如果他真的把他自己放在他主人的手里，放在主耶稣的手里，他就像陶匠一样就要塑造那个泥土。那么然后呢根据主耶稣的计划，那彼得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一块石头，活的石头。但是不止如此，最后呢他要把它变成宝石，像钻石一样。保罗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所以像铅笔芯一样很脆弱的，但是经过了变化以后，同样是碳，但最后变成金，变成几钻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说，哦，我跟随主耶稣，我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要受很多的苦。弟兄姊妹，不要讲苦，受苦不是你，受苦是接纳你的老师，是他受苦。但是结果你是怎么样呢？你看凡是在跟随主的人，他不会是原来的样子的。因为根据圣经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以后 after being perfected， 他就要像他的先生一样。主耶稣怎样的温柔，他也怎样的温柔；主耶稣怎样的谦卑，他也怎样的谦卑。 但是他本来不是这样，本来是雷子，是打雷的，本来是火爆浪子，本来是脾气大得很。但是感谢主，因着他做了主的门徒，他改变，他不一样了。同样是父亲不一样，同样是母亲不一样，同样是儿女也不一样。全世界没有人能改变我们像主耶稣一样，所以做主的门徒就是让主来天天改变我们。所以不要忘记，这不是损失，这是得着。严格说来啊，你如果真的我们知道最近不是这个经济金融风暴吗？所以我听说有一个人呢，他知道说有一个 program， 你只要上一个课，然后会告诉你在这个经济不景气怎样怎样怎样，那么你就可以赚很多的钱。好了，这个很吸引人。如果你知道这个真的 work， 如果这个真的行的话，所以他学费很高啊，几万的，甚至十几万都可以啊。那如果你知道你将来会赚500万，每一个人都愿意出十几万，是不是？所以不要忘记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为主撇下什么。如果你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要说撇下，你就是全世界都拿去换都值得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3000就是要在一起，我们要来看到底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他们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么第一年我们讲过了，他们虽然跟随主，但是呢每一个人还有他们的职业，他们不是说放下职业，没有，这个是因为教会历史里面的从前发生过的事，因为大家都爱世界嘛，大家都赚钱，那么怎么办呢？总有人办属灵的事啊，所以有的人就专门做属灵的事。那么这些人应该圣人才对啊。什么叫圣人呢？圣人就越不像人就是圣人，那么大家都结婚他不结婚，那么这就是圣人。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有的人有，为的有他不结婚，哎，我们觉得他圣洁的很。那弟兄姊妹，这是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永远要记得，所以不是说有一般人专门做属灵是没有，因为跟圣经告诉我们说，只要你信耶稣，你一得救以后，你每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今天你做事，这是你的副业，你的正业那是侍奉神。这是为什么我在学校里面教了十几年的书，在大学里面教了十几年的书，我从人家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全时间，我说我老早全时间了。什么叫老早全时间？因为我老早我觉得我教书，我在大学做研究，在大学教书，这个不过是副业。我的正业是什么？正业就是用主的话，然后你帮助别人能够传福音叫人得救，这是我的正业。每一个基督这都应该他的正业。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不管你今天赚多少钱，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事，你只要蒙恩得救了，你的正业就是侍奉神。那么这些你的副业，这个叫你能够生存，这个叫你能够养活你的家里，这个是等于叫我们能够生存就好。但是我们生存是为什么？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为着能够达到人生最高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吃饭。所以想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一个人是吃饭为着吃饭活着呢，还是为着活着而吃饭？如果你是为着吃饭而活着，人家骂你饭桶，你为什么生气？你不应该生气才对呀。但如果你是为着这个活着吃饭，那么我们现在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要活着？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得救有他有个目标，他不是没有目标的。感谢主，我是14岁得救，从14岁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虽然我也读物理，虽然我也在物理界上也教了书，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我知道说我的心不在哪里，我的心乃是要侍奉神，因为侍奉神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神就慢慢，这是应该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岗位，我们都忙得不得了，我们不是闲在这个地步所以来读圣经，没有。我永远记得我最忙的时候是读圣经读的最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你没有时间，你可以挤出时间来。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但是你时间越空，弟兄姊妹，好像现在你没有事做了，现在我要消磨时间。有的人去打麻将，有的人去读圣经，不是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要知道读圣经绝对不是消磨时间，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每天像挖金矿一样。我是个读物理的人，我每次读物理越读越冷，但你每次读圣经的越读越热，这个奇怪的很。虽然物理里面也有热学，但热学不会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基督徒，你看见吗？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不一样的，你不需要证明的嘛。你只要每次读主的话，你里面就清楚了嘛。牛顿就这样子啊，牛顿不是躺在苹果树下，然后有这个苹果掉他鼻子里面，结果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不要忘记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发现呢？因为他是基督徒。他45岁以前，他对物理很有贡献，什么力学了、微积分了，都是他的贡献。但45岁以后呢，你就不能再读下去了，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去读圣经。他把这个花在圣经所读圣经的时间，甚至于比什么呢？比这个他，甚至于比他做物理的时间这个时间还要多。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的，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你觉得你值得呢，把一生都投在上面。那么是不是说，好了，现在我就不教书了，我就什么都不做了？那现在呢？我到修道院去，我就拿一本圣经，一天到晚读圣经，是办不到的。你试试看，你今天不要到修道院。假定有一天你放2天假，你什么事都做，你专门读圣经，你试试看，你能读下去吗？这么厚的小说，你一个晚上可以读完。这么厚的圣经，没有几分钟你就睡着了，你信不信？睡是一定的嘛。我们今天讲读圣经很容易很容易，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测验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测验一个人比读圣经更能测验一个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第一段门徒们就是这样的跟随主耶稣的。那么到了第二年就不同了，第二年呢，哎，结果呢，每一个都回到个人的岗位。那因为他们第一年已经学会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嘛，很实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又碰到他们，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那这一次不光讲来跟从我了，这一次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什么意思呢？得人如得鱼，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的职业是什么？是得鱼。你们去打鱼，就很多鱼就进来了。那现在呢，你怎么去打鱼？我就叫你在人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很多，我们说人山人海。好了，假定现在真的在人海里面，那你怎么做渔夫呢？你怎么去得着这些人呢？所以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我请你们来跟从我有个目的。如果你光做基督徒，你不一定你就第一年那样做法就可以了，不要第二年那个做法就可以了，你看见吗？因为如果你做母亲的，就做母亲就可以了，因为你不可能像第二年一样，主耶稣无论到哪里就到哪，觉得到哪里传道，你也跟着他去传道。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现在呢，主耶稣呼叫你，他有个目标了。第一年不是，第一年就是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他给你喜乐，他给你平安，他给你恩典，他给你许多的话，给你许多安慰等等等等。所以这一年实在是很好很美的一年。但如果你说我愿意让主来用我，我仍旧打鱼，但有一天你就遇见主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说，你们来跟从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就开始了第二个一年，也是从年初到年尾。所以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讲的故事，就是给我们所以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啊，你原来才小，我们才晓得说，等到主耶稣见到那最早见到四个，在加利利海又在海湾上面又见到四个门徒嘛，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安德烈，还有一个叫约翰，还有一个叫雅各。然后呢，他们就到了加百农。加百农是什么呢？是加利利海一个很靠近最靠近北边的一个城，它是个边防城。那么那里很多的渔夫。那么刚好在加百农呢，彼得是跟随主的一个门徒，他家就在这个加百农。所以呢，他们首先就到会堂，犹太的会堂就好像基督教的礼拜堂一样。 那么到了犹太的会堂，他们读圣经，他们也祷告，所以主耶稣呢知道他们有圣经，因为旧约圣经能证明说主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他想，如果我要传福音的话，最好的地方就是会堂。所以主耶稣和门徒们就进了会堂，然后也赶鬼，完了以后呢，他就和门徒们就一起到哪里去，就一起就到了这彼得的家。那么然后呢，他就借住在彼得的家里，一住就差不多是一年半的样子。然后那天晚上呢，全城的人就把病人通通带到主耶稣那里，他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然后很多的病就好了。那么第二天他晚上很晚睡，他一大早很早起来，他就到一个地方安静的地方，他就去亲近他的神，他就在那祷告。然后他的门徒就追去了，他说你看大家都在找你啊，这什么意思？你看需要大不大？你应该回到哪里？应该回到这个加百农去啊。但主耶稣他从来不和工作的结果发生关系。今天许多传道人，他如果传了福音很成功的话，结果他不知不觉和他所结的果子发生关系，但主耶稣不是，他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现在就是说按照需要来讲，我要马上就回到加百农去，加百农是一个城嘛，但是呢他是接受引导的，是接受天父引导的人，所以他知道说，所以他告诉门徒们说，我们应该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要把这好消息来告诉别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带着这几个门徒，你看他们现在跟第一年不一样了，那么现在呢主教他们你要得人如得鱼，那么现在你他主要是示范给他们看他怎么得人。你看见他碰见一个大麻风的，他怎么救他。那实在说你碰到大麻风，大麻风是会传染的，其实主耶稣一句话就可以叫他好的，但是不，主耶稣伸过手去按在他的身上，他说你得多洁净。所以如果那一次主耶稣他不是医好了那个大麻风，就是同样的和大麻风得着大麻风。他爱罪人，他宁可伸手告诉他说你的得着洁净。所以主耶稣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就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所以无论到哪里，还没有做罪人的救主之前，他先做他们的朋友。他能和税吏在一起吃饭，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能够靠近伤心的人。他看到一个这个中午出来打水的，他知道他是孤单的人，他来打水意思他非常的干渴，所以主耶稣知道他里面没有满足。后来就果然那个女子告诉主耶稣，后来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她有五个丈夫，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五个都不能满足她。然后主耶稣告诉她说，你若赐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会渴。所以就这样，主耶稣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那个时候的加利利呢，一共有240个城，而每一个城里面都有会堂。那么主耶稣到一个城一定进到会堂里面去，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有的人从这里来，有的人从那里来，所以我想门徒们如果他自己旅行不会碰到那么多的人。所以现在你跟随了我们的主真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要靠近他，饿了你看他可以叫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那么你不管你什么样的行，你只要跟随主，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这都是第二个阶段所发生的事。但主耶稣带着门徒走，不是让他们旅行，不是带着他们旅行的，主要带着他们走就是让他们学你怎么样能得人如得。为什么主耶稣像磁石一样，像磁铁一样，不管到哪里好像人就被吸引了，稀奇的很。那门徒们有何德有何能也能够吸引一般人来跟随他。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领袖？很简单，有的人说什么叫领袖，你到底是不是领袖？你是不是领袖？有一个最简单的试验，你回过头去看有没有人跟你，如果没有人跟你，你一定不是领袖，你懂吗？如果一个人是有领导才能，是一个有领袖，是个领袖的人物的话，一定有人跟随你的。 所以弟兄怎么稀奇的很呢？一个领袖一定像个磁铁一样，很多人就被吸住了，是不是？这是主耶稣啊。但是现在如果今天彼得雅各门徒也要带人信主，这就是后来他们所做的。你看见吗？彼得后来一网撒下去，三千人得救啊，所以他的口是金口啊，看见吗？然后后来再张口，五千人得救。今天我们可以吗？我们不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经过主耶稣训练的就是不同了。主耶稣怎么三千人叫人得救？怎么叫三千人得救？怎么叫五千人得救？他那金口哪里来的？本来彼得是很多话的，你看见吗？彼得一开口都是叫人看见彼得，都没有叫人想到主。但是不一样，等到后来彼得再开口的时候，有三千得救，有五千得救，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彼得不一样，证明说彼得呢被变化了，证明说彼得一天到晚跟着主，看他怎么得人。现在呢，哎，慢慢慢慢的，彼得也学会了，其他的门徒也学会了。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讲了一个故事，就讲到主耶稣呢，那个时候这个。有一次在湖边的时候，很多人拥挤要听主耶稣讲道，结果呢这个刚好两条船在那里，一条船是约翰的船，一条船呢是彼得的船。那么因为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所以他们都能洗网去了。然后彼得，主耶稣看见彼得，他说好，我先用你的船，那么我用你的船呢，就在船上向众人讲道。那么一讲可能是两个钟头，可能一个上午啊。虽然彼得已经跟随主了，好像彼得所有的都是主所有的，因为彼得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但是你看呢，我们的主当他用了彼得一早上的船，那条船以后，然后告诉彼得说，你现在把船开到深处，我们下网打鱼。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还这个彼得鱼，因为他这个借给主耶稣一个早晨，他本来可以做生意，本来可以有很多的鱼的，现在有损失了。我们主耶稣从来不占人便宜的，所以他一定要还彼得鱼。但是彼得呢，起头没有想到，因为彼得觉得他自己是行家，他懂得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有鱼，今天一定不会有鱼的嘛。所以呢，但是因为是老师说的，是一个非专家告诉专家说你下网打鱼，他知道没有用，你下网根本是浪费。所以主耶稣说下网打鱼，那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就你不要光一只网不行的，要好几只网。但是彼得觉得一只网都是浪费，所以他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最后他下网的时候，那个网是单数的网，他只下一只网。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啊，根本不是要还他一船的鱼啊。他如果不让给主耶稣，借给主耶稣那一条船的话，不要忘记他最多打鱼只能打一船的鱼，最多打满一船的鱼啊。但是不是，主耶稣要还他两船的鱼。他没有想到，他没有准备好两船的鱼，那个恩典太大了，怎么可能呢？那当然呢，如果是一条船的鱼，那一只网已经会破了，何况是两船的鱼呢？所以当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本来没有鱼嘛，结果鱼通通来了。这个时候彼得他说，主耶稣，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看见他是罪人，他知道说他不相信，他以为说主耶稣不过是普通的传道人。所以等到他们学了这个功课以后，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从此以后就可以得人了。你们学了这个功课以后，现在你们可以开始得人。所有罪人，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才能拯救别的罪人。凡是高高在上的基督徒不可能救人的，不可能，因为你比他好的太多，你不可能救他。你所以能救他，因为你做一个见证，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蒙了主的恩典，我没有比他们好多少，我他是一样高的，不过我蒙了主的恩典而已。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再说，许多时候你不能拯救人，因为你太好了。只有在主面前你看见你是个罪人，只有你在主面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你不敢靠近主，感谢主，主说不要怕，从此以后你能够得人了。所以弟兄姊妹，得人不是什么技术的问题，得人是个态度的问题。 一个完全绝对顺服的人。当主说几只网就是几只网，你看见所得的那个祝福不是一船的祝福，乃是两船的祝福。所以从这里彼得就开始让主来用了。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又读到两个地方的圣经，也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门徒们就和主耶稣就经过麦田。那经过麦田的时候，门徒们饿了。那饿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个，因为麦田嘛，你就可以把那个麦穗啊，把它这个拿，就是把它这个折下来，然后呢，你用手掐搓它，你掐了麦穗以后，用手搓它，搓它以后呢，那个麦粒跟麦壳就分开了，然后这个麦粒呢就可以拿来吃的，麦壳就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很不幸的被法利赛人看见了。法利赛人是谁呢？就是犹太教里面的他那些专家，他们专门守律法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最会守律法了。他们到礼拜每个礼拜六是怎么样的？一定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么是谁告诉我们礼拜六什么事都不做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只告诉我们说安息日应该歇下自己的工，这圣经说的。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工不可以做，没有这样说。那么怎么办呢？所以犹太教里面有一个专家，那些专门的学者们，那这些学者们呢，圣经称他们做文士，他们是文绉绉的文士，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读圣经，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什么样叫做违反安息日，就是说安息日什么事不可做。那么好了，根据圣经，根据他们的解释，就是说凡是有重量的东西你安息都不可以挑的。好，那现在安息能不能拿一杯水呢？那这有重量啊。那么到底是多少水才算是重量呢？好了，那谁来解释，谁来界定这个法律的呢？那就这些文士，这些文士们专门研究圣经，然后告诉我们说拿多少水才算是合法的，礼拜六可以拿这个水。那么还有这个是立法的人呢，还有守法的人，就是谁呢？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呢，现在他要守律法，他什么事都不做，他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他专门遵守圣经的律法。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犹太教人最正统的，一个是立法的，一个是守法的，所以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们代表什么？代表整个犹太教的当局，他们代表犹太教的人，他们代表犹太教的精神。你看他们说不守安，他们守安息日就守安息日，不可以犯安息日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多少的水才算是重担呢？所以现在文士们，这些学者们，他们宣告了，那这不是圣经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遗传，他们守遗传。那么根据遗传怎么说的呢？他们的答案是这样，就是说如果礼拜六啊，你拿水多过那个水多到那个，如果你知道有的水啊只能够把你的眉毛弄湿了，如果你的水啊多过可以叫你眉毛变湿的，那个就是重担，你懂吗？你说一点点还不要紧，这个不，这个可以的，但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可以。那现在问题很多了，那么礼拜六到底可以被这个裁缝可以被拿一根针从一个厨房，从厨房走到客厅可以不可以？这算不算做工？还有呢，如果礼拜六你碰到蝎子，我说我拿一个碗把它盖住，这个算不算做工？还有礼拜六受伤了你怎么办？诶，那么这些人告诉你说，你礼拜六受伤你能不能擦药膏？可以擦，不过有一个条件，这个药膏啊只可以叫你不会恶化，但是不可以叫它好。如果这个药膏啊叫你的伤口好了，这叫做工。如果呢这个药膏啊只是叫你不会恶化，这不叫做做工。你懂吗？是现在因为这个缘故啊，那现在麻烦了。现在呢这些文士啊，他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规条，后来他们归纳出来有613条。所以你知道你做犹太人真的很辛苦啊，你知道吗？那不光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到底礼拜六可以不可以戴假牙齿？ 那这也是个问题啊，这也是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喜欢，年轻人喜欢呢，这个看电视。那现在有个问题了，那么他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后啊，就要守安息日。那么如果你看电视的话呢，你不管用遥控的还是这样 push 的，都是做工，这都叫做工。你只要这样就要做工，所以怎么办？你这个年轻人要看电视怎么办呢？那有一个办法，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以前就把它开了。但是问题就是只有一个 channel， 只有一个节目。你说你想把它换了都不可以。你看那个就是那张脸，一直要看一个礼，整个礼拜六都这样子。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犹太人是最会守安息日，讲的守法，讲的法匠，那就是犹太人，很稀奇。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见犹太人真的很认真呢。我们到过加利利，我们就知道，如果到了那天礼拜六的话，哎，你今天上电梯不可以上的，因为你按上电梯，你一按钮就是做工的。哎，不过犹太人很聪明啊，他每一层都停，他每一层到时候门都开了进去，开了进去。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犹太。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背景就是这样，这个门徒们刚好到礼拜六。又刚好经过麦田，又刚好他们肚子饿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没有办法，你只好呢拿了，因为在麦田嘛，所以拿了麦穗，然后呢你搓一搓，搓一搓呢就叫麦粒跟麦壳分开了。那现在你问文士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他们说，你只不管你做什么，礼拜六你打麦子也可以，打麦子用棍子打，或者你知道打麦子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让牛啊，这个踩在牛啊站在一个车子上，一个板子上，板子下面有齿轮，很尖很尖的。所以等到牛啊，你赶牛往前走的时候，那么这个轮子里面因为带着牙齿的，带着这个铁齿的，然后就把什么，就把这个麦粒跟麦壳把它分开了。所以打麦有好几种，一种用牛，一种用棍子，还有一个办法搓一搓就可以。所以现在什么叫做工呢？根据文士的定义，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把麦粒跟麦克分开的，这就是做工。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他们经过那个什么地方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经过了那个麦田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搓了那个麦粒。那么当然，文士这个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呢，就是。这些犹太教的专家们就说话了，可见呢，你看他们一直一个眼睛一直盯着他们，这个些人无论到哪里啊，他们都要找他们的麻烦的。所以呢，就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说刚好在安息日那天，那么他们从麦地经过，就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么现在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耶稣能不能说我你可以放安息日？不是这个意思，没有。所以主耶稣就引旧约的圣经。那么旧约的圣经是怎么回事？他引了旧约一段的圣经，刚好是关于大卫的故事。这个大卫呀，我们知道说本来呢是个牧羊人，后来呢，因为他把哥利亚打死了，后来他把一个巨人呢，把非利士巨人把他打死了。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就很喜欢大卫。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呢，叫做扫罗。那么因为呢，大卫把哥利亚这个把哥利亚打死了以后，变成一个英雄啊。所以在民间呢，就有一句话说：“这个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你懂吗？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扫罗是君王，但是还比不上这个大卫。小大卫，这个大卫还是十几岁的牧童啊。结果他选了五块石头，那大力这个什么那个这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巨人呢，全副武装的，你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啊。结果因为啊，这个大卫平常狮子来的时候，他用石头来丢狮子，所以他平常操练过啊。而且那个是五个光滑的石子，你怎么可能有光滑石子？就这个石头在水里面呢磨啊，再磨啊，磨了多少年都磨光的，他专门选五个。结果呢，等到他本来这个扫罗说啊，你要全部武装对付全部武装，但他个子太小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长大，还没有丰满嘛。结果呢，他就穿了别人的那个这个武装的衣服，他手都走不动了， 所以这个怎么能打仗呢？不能。他说我不要了。好了，你想想看，他是赤手空拳，然后也没有武装，对方是完全武装的，整个人完全盖住了，所以重要的部分全部盖住了，只有漏掉什么地方，就漏到太阳穴这个地方看不见，就只有这个地方漏着，别的都没有漏掉。结果他丢那个石头的刚刚好就对准了他的太阳穴，就倒了。所以大家就说大卫杀千，大卫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这个扫罗啊，他你知道这个做王的最怕这件事，所以后来他慢慢就发疯了。一个人嫉妒到一个地方会发疯的，你知道吗？一定会发疯的。所以他一定要杀，你想办法这个又恨又爱这个大卫，所以想尽各种办法要对付大卫。所以大卫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就到处的流亡，到处的逃亡。那他逃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先知叫做撒母耳，这个撒母耳呢就高他，就去高这个大卫，高他做王。所以现在你看见以色列有两个王，一个王坐在宝座上，一个王是没有宝座的。一个人呢，一个已经神迹发神经了，因为他嫉妒到一个地步根本不是他了，真的完全神经失常了。但是呢，这个王啊只有十几二十岁，但是他有个做王的生命。结果呢，他到处流亡。然后呢，这个谁啊，扫罗呢，是铺天盖地的地毯式的来搜寻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所以每天呢，大卫就到处的流亡，到处被追赶，到处被追赶。那请记得啊，不光大卫一个人流亡，大卫还有四百人跟随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大卫有四百个门徒。不管大卫受有多了多少的委屈，多少的艰难，大卫逃难，他们跟着他们逃难。有一次在那个洞里面，你如果到隐基底去知道，因为隐基底啊那个太阳很热，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都把羊啊都赶到那个洞穴里面，因为很又深又大。如果你到过这个死海附近，的确有这样，我们都去过这样大的洞。那么刚好那一天呢，大卫在里面，然后扫罗呢因为他内急，所以他到里面去方便。等到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么他离开大卫很近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卫附近的人旁边的就说，那现在一刀下去就解决了，你从明天开始就不要流亡，从明天你就坐在宝座上了。结果他有可能解决保罗，也可有可能把扫罗杀了，他不肯。他最后他还是把扫罗还到神的手里，他继续过他流亡的生活，两次都这样。所以后来等着扫罗发现了以后，他说你是王，你要得胜的，他说我有罪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见说一个坐在王位的人，一个追赶一个到处漂流的人，但这个人他实在是君王，不过是被弃绝的，到处被追赶的。那么结果有一天呢，大卫饿了，还有他的跟随他人都饿了。那么结果呢，就进到店里面，店里面没有东西，那这个没有东西吃啊。那么只有一种饼叫做陈设饼。那么长话短说，你在圣殿里面有一种的饼是被分别为圣的，那么叫做陈设饼。那么这个陈设饼呢，那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东西吃。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祭司呢就把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呢给他们吃，还有跟随他的人。那么现在问题，你怎么知道那天是礼拜六，怎么知道那天是安息日呢？很有意思。因为啊，按理来讲你吃不到那个陈设饼，吃不到那个饼，因为那个饼是摆在神面前的，而且在这个会幕在内，在什么，在圣所里面，所以根本大卫要吃也吃不到。但是因为是礼拜六，礼拜六的时候啊，这个大祭司啊就要把那个一个礼拜的这个陈设饼摆在神面前，要把它换一换新鲜的，你懂吗？所以呢，到了礼拜六他就换新鲜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好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肚子饿了，所以呢，大祭司呢就把这个饼给他们吃。那现在问题就是，大卫有没有犯安息日？问题在这里，大祭司在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他把饼从那个架子上送到外面来，这算不算做工？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不叫做犯安息日。但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的主告诉他的门，主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其实他就是大卫，这些跟随他的人就像当初跟随大卫一样。所以当你读到第二段主耶稣怎么训练他门徒的时候，虽然主耶稣是到犹太人迷失的家里面去，虽然到他们中间就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虽然他也许走遍了240个村庄，但是最后他们欺骗他。他看见一个枯干的手，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问他们，在安息日到底可以不可以医治一个枯干的手？我刚才说过了，礼拜六你是可以涂药膏，只可以防止恶化，但是不可以叫他好过来。所以现在呢，礼拜六你替这个枯干的手上石膏可行，上石膏也没有，他枯干好久了。但是现在呢，现在你要做什么呢？现在你要叫他好。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了，我们的主他知道说，你看这些法匠，他为你最后把自己绑死，所以主耶稣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这些人都是整天都是劳苦担重担，要到主那里来，因为我们主要释放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呢，他本来就是你看见吗？他完全被绑住了，到了安息日应该救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后来主怎么说呢？他说安息日是为了人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我们的主乃是安息日的主。当初六七天里面有一天休息是为着人的好处的。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受安息有道理的，他们的确对在身体上对他们有帮助。那中国人你看见一直赚钱没有花钱的机会，中国人是做工是一天不知道多少小时，没有休息的时候。但是不是，你看见吗？安息日是神给一个恩典，告诉他你不管多忙，你七天你一定要一天什么事都不做，这是神对于犹太人的恩典。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些恩典反而变成他们的捆绑，所以许多人就变成劳苦担重担。那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说他是安息日主。所以不要忘记，就在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里面你看见吗？他到了会堂，我们说过他有两次的循环。那么第一次先到了先从加百农开始，然后呢一大早守完城根以后，他带着门徒到别的村子去，那么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加百农。然后呢有人呢是个摊子，这个摊子呢这个要因为人很多靠不进主耶稣，结果他们爬到屋顶了，把人家的屋把整个的屋顶把它拆了，然后从上面呢把那个坠下，把那个这个摊子就坠下来。那这个屋子很是谁的屋子呢？可能是彼得的屋子。所以彼得啊，因为把房子借给主耶稣去诊所，他的屋顶都给掀掉了。你看到吗？这个就是发生在加百农的故事。这个是一个循环，这个大概是四个月。然后呢主耶稣大概那个时候就上了耶路撒冷去，那么医治了个38年的瘫子。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又到海边，后来就碰到个税吏，就呼召他做主的门徒。他和税吏和朋友罪人在一起吃饭，然后呢后来就发生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故事。那最后呢又回到了加百农，那到了加百农呢他就医治了那个什么，医治了枯干那个手的人。但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教当局要除掉主耶稣。为什么？这就是扫罗跟大卫的故事。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跟随这样一位主？如果有人要杀大卫的话，你敢不敢做400个人跟随大卫的一个人？如果这个世界弃绝主耶稣，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耶稣在地上竞选，他一定落选的。但是我们要记得，今天全世界弃绝我们的主，当时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你我要计算好，我们乃是跟随这样的一位主耶稣，当他饿的时候我们也会挨饿。所以主老早就告诉他的门徒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当人要跟随他的时候，他反而浇冷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你要跟随主，真的要得人如得鱼的话，有挨饿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这是最大的试验。其实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在这种情形下你还要不要跟随他。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他们所学的功课。好，我想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今天有许多人被你吸引来到这里，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说，但是我们仰望你，但是今天晚上许多人能够遇见你，许多人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被你吸引，许多人愿意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做主的门徒所需要付上的代价，有的时候有饿，有的有饥，有的有渴，但是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被弃绝的时候，我们也是被弃绝，因为在许多世人的眼光中，我们不过是万物中的榨菜，我们成了一台的戏，让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是主啊，这是何等的荣耀，叫我们能这样来跟随你，听我们。